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更多的竞争并不能带来更好的老年护理业的质量和更低的老年护理价格。这项研究呢，也建议呢，政府应该进行政策改革，以解决这个市场失灵的根源。我呢，采访了这项研究的研究员，墨尔本大学应用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杨欧博士。我能首先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项研究的发现是有哪些吗？
我们最近和这个老年护理皇家调查委员会合作，然后他们提供给我们一些数据。从二中来讲的话，他们只提供给了我们和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数据，非常全面。所以呢，说这个研究的意义呢是很大的。澳洲在2013年由联邦政府主导，他们立了一个法案，就是 Age Care 啊，就 Living Longer, Living Better 这么一个 Act。那他们的主要这个目的呢，就是增加这个老年护理市场这个竞争。那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7年了，刚好也是这一两年，在这个老年护理这个领域发现了很多问题啊，就成立了这个皇家委员调查委员会。借此呢，这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就想评估一下，看看这个2013年的这个法案和想采取的一些这个变革 reforms，看看是否产生了他们预期的效果。这就是一个大的背景。那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呢，横向比较的话，其实，在主要的一些城市里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的会有很多，他们的竞争会很激烈。但是，一到了这个偏远地区，你就发现其实那里的这个老年机构护理机构就很少，分布的不平衡是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纵向来看，从时间轴来看的话，政府2013年法案对这个偏远地区反而其实起到一个很好的刺激作用。我们比较1819年，跟这个0809年做比较的话。在这个偏远地区，我们所说的 regional area，其实竞争是增加了的。但是呢，在这个主要城区，就我们所说的 metropolitan area，这个 metro area，这个竞争呢反而是减小了。那我们发现这个就很有意思，但
那为
其
什么
实，
会这样？
对啊，其实你要是看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的数量，其实增加的，但是你要知道，它这个背后的这些主要的 provider 其实减少了。在这10年里面，发生了很多这个大鱼吃小鱼，就是这些并购的这些现象。
垄
就是说本
断
来原
之
来
类
有。
的。
对，垄断，大的 provider 变得越来越的这个 powerful，越来越的这个占主导，那么他们兼并了很多小的玩家，那这导致虽然护理中心的数量在增加，但其实背后的玩家在减少。
那就更没竞争了，相当于是竞争。
对，也就是说，其实竞争在减小。那如果你看这个 regional area，这个郊区啊，以及这个偏远地区，那就没有一个说非常大的一个玩家去主导整个一个市场。那里面呢，护理中心数量在增加。provider 这些玩家的数量也增加，
对，服务
所以
提
我
供方也
看，
在增加，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做了一些我们所说的回归分析嘛，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发现竞争，即便在这个偏远地区啊，以及在这个 regional area 增加，但是也并没有带来更高质量的服务，对这个价格呢，也没有把这个价格降下去。也就是说，这个竞争并没有起到我们预计的效果。
参与的这项研究给我感觉哈，这个数据的跨度比较大，研究基于有多大的数据量呢？
跨度的话，我们其实是0809，然后呢中间有个 gap，然后紧接着就是1314，然后一直到1920，大约有个7年的数据吧，基本上 cover 了2900个这个护理中心，基本上把澳洲所有的护理中心都 cover 进去了，都已经包含进去了。
我知道您是在大数据挖掘跟分析方面特别专业的人士哈。就是说，哪些数据对你就说也觉得是敏感度非常大的，可以就是说给改善这个现有的老年护理业的现状，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
我们结合了皇家委员会的一些专家，我们也进行过讨论。我们总结了几点啊，就是说可能导致，就是说竞争在澳大利亚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的一些
原因。
深层次原因吧。原因对，第一个很明显就是说，澳大利亚我们大家家里有老人的话也会知道，如果你要是选一个老年中心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所说的 quality public reporting system。英国、美国都有，就是他们的联邦政府有个网站。那你到网站之后，你就输入这个你在看的这些老年中心的这个名字，然后就会有个主页蹦出来。这个主页就会告诉你这个老年中心的评分有多少，就有点像我们选饭店一样，对，
对，
有
就
点像
像
选
谷
饭
歌评
店一样。
分一样。
对，他就告诉你他的5年的这个表现如何，那有没有接受过这个投诉，专家评级是多少？澳洲是没有这么一个对评分系统的，那在美国和英国是有的，这是一方面，对
不
吧？
透明啊，这。
对，不透明，这是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们发现啊，你去比较价格也很难比，因为澳洲这个老年护理中心，当你把老人送进去的时候，他收你价格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它可以有2种系统，一种系统就是你按天付钱，另一套的这个系统呢，就是你付一个 lump sum，就付一整笔钱，然后你就不用按天付钱了。那这笔钱呢，他们就叫一个 deposit，那他们会按年从这里面扣钱。然后呢，假如说有一天，比如说住了2年，我想搬走，那你可以把没有花完的钱把它再拿回来。 这很难转换，你知道吗？而且更复杂就是，你可以选，你可以比如说50%我按天户，50%我附加金，你还选择20%或70%，就你这个比人，就是说
晕倒，
非常非常复杂，就非常的随意性，在我们看来，每一个老年人他收的钱都不一样。
对，预期寿命也不同，每个人健康状况，对吧？
对，实际上你看他们最后我们拿到数据，每个人收的钱都不一样。同样在这个地方住3年的老人，你把他们两个比起来，他们接受的服务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价格就不一样。就是这个价格的随意性很大，作为你消费者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比价格。它这个价格的差异到底是代表算法的不同呢，还是代表了这个质量的不同？在价格上你也没有办法去比较。非常打趣啊，就是当时我们跟这个皇家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说，你如果想把这个价格搞明白，你基本上得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对，才能把这个价格真正说是搞明白。竞争产生效果前提就是你这些的信息都是透明的，就是消费者是可以做理性选择的。
嗯，
如果你消费者都没有办法做理性选择的话，那竞争就没有意义。
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分析的话，相应的就是解决这个老年护理业市场现在的这个状况的话，其实也就比较明确了，其实透明度是应该是排第一的，是吗？
对，透明度是排第一的，质量上和价格上都要保证大家能做一个有效的比较，你这样才能保证消费者他会做出一个就是说合理的选择，我们叫 rational decision， 对不对？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住进了老人院或者自己的家人住进了老人院，嗯，他们跟这个服务提供商去，比方说，嗯，讨价还价也好，或者是去发生了纠纷去争论也好，感觉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势单力薄的感觉，给人感觉。
对，
这个在研究中有所体现吗？
有，这个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个从我们的研究中可能没有体现，但是呢，在我们跟这个皇家委员会交流的过程，他们在106条意见提到了，就是需要有一个所谓的 advocacy，
像权益拥护者团体一样，就是为
他们发声
的，对，
对吧？对，要有这么一个团体，哎，就是说替消费者去像你说的，跟这个服务商来进行讨价还价。那他们有更专业的知识，他们有专家在里面，有这些做数据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做这种数量分析的。那也有这些做这种定量分析的，他们会有一些专家，那他们更理解这个行业，他们能为消费者争取到的利益就是最大化的。